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你好，欢迎收看《决策者》，我是王嘉玲。每一年农历过年的时候，很多民众啊，家里头就会开始除旧布新。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哦，邀请到我们国内除味店的龙头台湾樱花的副董林有土来跟我们聊聊。欢迎阿土伯。
嗨，嘉玲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很有朝气耶，真的是。这么多年来你都在同一个品牌服务，而且越做越好，真的恭喜你，还得到了国家认证的最佳执行长奖。我们说到其实每一年过年前就会有很多的观众，他都会想要在替家里头除旧布新啊，不管是厨房还是说这个浴室，大家都会除旧布新。那在2023年的 Q3 Q4， 你有感受到这一股热度吗？
2023的第三季第四季是比较淡，因为之前疫情的时代嘛，那也造成有一些都已经提早换购，所以第三季第四季跟往年比起来是比较淡了一点，
相对淡一些。那这个跟我们所谓换屋潮这个热度也会有息息相关吗？
跟换屋潮没有相关，
没有相关，
没有相关，除了说那个旧换新，一般我们销售有两个主要的通路嘛，一个就是建设公司的交屋，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旧换新的这一块里面，我们大概就是这两个业绩的来源。
你说2023年的年底比较淡一些些，刚刚提前我们就有先聊了一下。阿土伯认为说，2024年的上半年，其实除味店这个产业发展会很不错哦，这跟政策有关。
对对对对对，因为2023年的12月嘛，政府有宣布说，从2024年的1月份开始，对那个热水器、瓦斯炉的有一些节能补助。那所以12月份的时候，23年12月份，一般的消费者他对于要购买要换购，他就会稍微打动啊，然后会等到说元月份的时候再来买，因为他补助的话，你像一级热水器一级节能，就补助3000块，瓦斯炉可以补助到2000块，所以对消费者来讲，这不无效果，
这差就这。
对对对。
刚刚阿土伯其实前面有跟我们谈到疫情其实很多产业大家都就辛苦，但是我们这个产业反而是比较好的，因为疫情期间很多人都没有出去吃，就在家里头自主蜂巢。那有没有因为这样就直接带动了整体产业，还是说你觉得只有疫情期间好而已？
疫情期间好。
那个时候是怎么样一个
用？因为疫情的时候就没有去外面吃饭嘛，都是买回来自己煮，那自己煮的时候，你的瓦斯炉啦，你的油烟机啦，那可能就会加速的要汰换，所以我们在这2-3年的疫情，对油烟机、对瓦斯炉这一块，我们业绩算是比较好，比
成长多少？3年之内成长了多少？
3年之内，我们的如果以台数来看的话，大概都有10%以上。
那一般以前大家都会觉得说，可能是家里头家庭主妇啊，一家的有这个小家庭，大家才会汰换率比较高一些。那疫情期间有没有这个年龄层也稍微往外扩了，这个课程更不一样？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这一块的年龄层我们倒还好，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就是你反正你三餐要吃饭嘛，所以因为你在家里面多，你使用的频率高，那使用频率高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火好像太弱了，这个油烟机好像是 吸不干净，嗯，啊，太旧了，嗯，啊，所以就会有一些的换新，大概就是这样来的。嗯
哼哼，刚刚啊，我们大家都很亲切的直接称呼阿土伯是阿土伯，我觉得相信国内的厨卫店产业，我喊出来，没有人会不认识你。那为什么呢？因为阿土伯他从他23岁就进入到这个产业，而且你就是直接进入到台湾樱花的前身。
对对对，
公司待了这么多年，其实你不仅仅是台湾樱花的元老级的这个员工，甚至可以说是见证整个产业40多年来的发展。其实一开始台湾樱花是做代工哦。
是的，樱花的前身就是代工。那时候我刚好退伍嘛，那进了这一家公司，那时候我们的人数也不多了，就吃饭的时候大概2桌3桌不到，
这么少的员工啊。那个时候为什么你刚退伍会选择台湾樱花呢？
那时候还没有台湾樱花。
对，就是怎么会选择这一家企业？
那刚好在我们家附近而已，
错名，
方便嘛，所以我那时候是个应征工作是要看报纸的，看报纸上有在应征这个职缺嘛，那我们就写履历寄过去，等他通知再去面谈，
很顺利的就在住家附近一间公司开始工作。對對對，那你说那个时候大概吃饭2-3桌，那个时候这一间企业它大概整体的市占率啊，还有它的公司的概况是怎么样？
早期我们代工的时候，我们做到后来，台湾的所有的油烟机大概60%-70%都是我们在教的，包括那时候最有名的理想、隆昌、宝田、什么爱王、多田，早期那时候全部都是我们在卖给他的，
都是由我们来做代工。
对对，我们代工给他们。
哦，那个时候整体的市场的氛围是怎么样？
我们常常在讲说，女孩子怕嫁错了郎，男孩子最怕就是入错了行。那因为我们的创办者，他相当有眼光，所以他那时候在做代工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计划，他不要让每一家成长得很高。
这样的想法蛮特别。
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你的量做得很大，你就会自己开工厂来生产了。所以我们的创办人还真的很厉害，他就不要让每一个品牌做了很多，所以他就能够控制这个市场，所以那时候的氛围还算不错了。因为那时候刚好也是农业时代开始工业时代，
对，算是台湾集音卡包的一个时期了，
前身
、哦、對，
但是已经开始第一嘛了。
那你在这个产业，其实我觉得一个品牌哦，它要走40几个年头，真的不简单呢。我们不要说一个人哦，在一个企业里头待这么久，光是一个品牌，它要有这么久，那面对了整个大环境的改变啊，就很不容易了。那阿土伯您自己来看哦，就您的角色来观察台湾樱花，您认为一路它走来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应该这样来看，就是说台湾樱花当初在创立的时候，我们的创办人就在想，到底我是要做生意还是要做事业。这生意跟事业是不同的。生意就是你今天挂了一个招牌，我在卖新竹贡丸，卖猪血汤，卖炒面，你下个礼拜生意不好，我可以把它改掉，招牌把它改成这个霸丸还是什么东西的，这叫生意，短暂的。那你如果要做事业，那就要考虑我要做长长久久，我要做百年企业。好，那你要做一个百年企业，就是做品牌，那你要怎么样能够做到？所以当初樱花成立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个叫做永久免费送油网。永久免费送油网，这样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出去以后呢，通路经销商是反弹的，他是反弹的。为什么反弹？他说你今天用我的信用，来，你踏着我的信用在做你的生意，因为那时候没有人这样做，我还曾经记得我们有一个客户，他后来他发飙，
发飙啊，发飙到这么生气。
对对对，他说你这个货就给我载回去。嗯，他说他看了日本，看了美国的行销学，嗯，从来没有人把赚到的钱放在口袋又掏出来。你明明就是要借用我的信用，我在这个商圈的信用，嗯，来做你的生意。嗯，你能够真的做到永久免费送油王吗？我今天我跟我的消费者讲，哪一天你没有送了，那不是我要来背这个锅吗？
对，他不会找你厂商本身，他会找从哪边买的，
对对，
经销商。
所以，哦，他就不要，他说你货给我载回去。那后来我们去跟他沟通，嗯，哦，我们这个永久免费范围网的政策是怎么在做？嗯，这个经费怎么来？嗯，哦，我们有详细跟他讲，哇，他配我的五体投地。
你怎么说服他的？哎，
我们这个油网，我们是抓五年。每个油网的成本是多少，油资是多少，我们就把它抓出来以后，我们是专款专用。也就是说我卖一台油烟机出去，我就必须要提拨多少钱，那时候是100多块，提拨100多块，专款就是要这个寄油网用的，那时候是这样。
所以其实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已经有碰到一些，欸，比较有挑战的地方需要你们去磨合的。
对，
那后来呢，这个品牌逐渐的壮大。
对，我们在这个40几年来，我大概分这个三个期啦，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所谓的创业，这品牌成立跟成长，我们是从一台油烟机开始做。那我刚刚讲我们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跟消费者的诉求叫做永久免费送油碗，所以当然通路有很多的不谅解。那当然那个我们透过我刚刚讲的嘛，
不停的沟通，不停的告诉他说我们怎么做的，哎，
对对，跟他说明，他们也接受。那 OK， 这个好了以后，我们的组织的业务组织，我们一开始是有那个直销。
哦，一开始是用直销的方式。
民国67、68年的时候，我们讲建刀啊，就是挨家挨户开个小货车，挨家挨户去卖，哦，那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正规军，我们在全台湾设了10个总经销，总代理，那两条路一起去做，那还不错啦。啊，为什么一开始要这样做？就是说我们那时候整个台湾的那种建刀啊，那个货车大概100多台，哇，小货车，每一个小货车里面都喷漆、喷烟花牌，抽油烟机，你知道那些建刀，它是挨家挨户在跑，到那个庙口啦，怎么样，所以它无形中也让品牌在曝光。
对，它也是一种宣传，很好的广告效益。
是这样。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正规军，我们设总经销，那总经销里面当然就要设业务啦，怎么样？所以一开始从一台油烟机开始做，那做上来了以后，我们就扩展瓦斯炉，再来扩展热水器，到最后又扩展到厨具，那当然前几年我们也扩展到整个家居啦，那也就是说烟花我们从40几年成立以来，我们就是一直从家庭就是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没有离开这个领域啦，从厨房的油烟机到瓦斯炉到热水器，然后到厨具，那现在扩展到整个客厅房间，大概是这样。这个是产品面，组织大概我们用这样来走，那产品用这样来再扩充，那品牌我们一直诉求，我们有一个内规啦，
内规
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的产品一定是要能够到家里面去维修的，我们要销售的产品是这样，你像一些小家电，我们一直不卖，就是说你小家电坏掉了，你就拿去电视厂给它修啊。
哎，对，为什么你们一定坚持就是一定要做这个事，然后不卖小家电？你知道小家电这几年，你不要说我们国内品牌，海外的啊，哇，家电真的是蓬勃发展。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用服务 当一个引线拉住。嗯啊，所以现在的消费者一听到烟花，他第一句话一定会讲说你的服务很好啊，对不对？那所以我们你以现在来讲，能够到你们家里面去的，嗯，哎，不贵的人呢？你一般家庭里面你要让人家进来，也没有几个人呢。
哎，对啊，现在很多的像冷气什么的才有机会嘛，对不对？
对对啊，你小家电你就会拿到电器氧气维修啊。那我进到里面家里面去，我就有很多的接触，我就有很多的商机。哎，我要看你们的这个净水器怎么样啊，有没有啊，什么东西的，哇，它会延伸一些的商机出来。
所以某种程度来讲，我们第一线人员他们不仅要是哦帮忙安装啊，帮忙维修，其实他的业务能力你们也是进一步有在培养的哦。
有有有有有有有。
你们怎么样挑选这一类第一线的员工，然后让他去跟客户近距离的接触？
那一块里面，我们是我们叫维修服务人员，嗯，哦，我们挑选他们，当然有一个基本嘛。回来以后，我们要先做教育训练，啊，那完了以后，教育训练完了以后，那才会让他师傅带着徒弟，嗯，哦，去绕一绕以后。才给他独立
哦，但是这一类的，像这一类的员工还有师傅啊，因为他是比较技术性导向，然后又塞牙贼，有无？这种状况现在这个年头不好找人呢，
不好找。啊，但是我们有一个系统，嗯，所以我们的客服系统里面呢，我们的客服系统里面，我们有在做一些的数据的收集，嗯，那过去我们现在都已经做到，你维修完了以后。他在拿那个平板电脑，他只要点进去，马上就到我们客服总部。嗯，所有的资料他会做分析。
欸，其实我觉得樱花台湾樱花，我们的数据应该是这个是含金量很高的一份数据，因为我们的涵盖率是很广的哦，在我们国内大概这个市场涵盖率多广？
我们现在的家庭普及率大概73%，
73%，
但是我们。投入的付出也相当多了。嗯，
你们最久的客户哦，大概几年啊？
会不会有
23年啊？那几代了？
我不知道，最近才换掉。嗯，我们的客户那边的资料，他最近才换了。嗯，一台油烟机用了23年。哦，如果每一个客户都这样啊，我炸了葡萄了。
但是阿土伯，您刚刚说哦，其实我们台湾樱花很厉害，我们做到70%以上，我们的市占率这么的高，但是台湾就是这么大，那内需市场其实是有限的哦。但后来其实您在当总经理的时候，你做了很多的变化，你也揪出了一些市场上的一些痛点。比方我举个例好了，代言人这件事，你就想办法让品牌年轻化。卡扎兰西吹碰狗，后来你也找了 Selina， 找了魏曼、李李仁等等，让年轻人哎更有这个亲切的感觉。你这些年，你觉得你做了最对的一件事情，让这个品牌有一些转股的这些方针出来，你觉得关键在哪里？
所以这个哈，我想要跟我们观众朋友有一些企业同仁，然后企业先进要做报告。我们会碰到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说我们的成长碰到了阻碍，嗯，没有办法突破啊，所以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我们当时找了一个外部的顾问，嗯，因为我们自己在里面，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已经习惯，嗯，但是很认真做，业绩就做不上来，所以后来我们找了一个外部顾问来，那外部顾问他没有包袱。他看完以后，哦，他给我们点出来了，哇，几个面向都给我们做了一些的指点。嗯，
那是在哪一年的事情？
2012年。
2012年。
对对，2012年。所以那时候啦，我们就内部的相关主管，嗯，我们就跟顾问坐下来，嗯，好好的来探讨一下，我们品牌出了什么问题？嗯，现在的消费者，现在的市场长什么样子？嗯。重新再厘清，那购买者，早期我们碰过那个时代的购买者都已经超过50-60岁了啊，嗯，所以真正有消费能力的大概是30岁到50岁，嗯，50岁以后他就没有消费，比较没有了，嗯，不能讲说
年轻人会帮他买好，帮他准备好，
对对对，嗯，啊，以前我们的比如说 凤姐啦、怀冰冰啦，这他们这一些那时候是在那个阶段，他们代言都还 OK， 但是后来我们业绩没有办法冲上去，我们就检讨了以后，我们发现到我们市场的消费群已经年轻化，但是我们还是在跟过去的那一群人在沟通，代言人，所以我们重新再检视一遍啊，那时候，最夯的就是Selina他们嘛，所以我们就毅然决然，找代言人，重新给他年轻化，也让品牌能够年轻化。
所以其实在厨卫店这个产业，您认为代言人他是扮演很关键的角色？
当你一个新品牌要创业或者新的东西要出来的时候，当然需要。那像我们现在就比较不会那么在意了。
那像这几年啊，市场上啊，这个行销啊，整体就是说，你觉得又变成什么样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了？
对啊，所以我刚刚在讲啊，你做品牌，你一定要先从消费者到底现在长什么样子，从那个地方看回来。那你看回来以后，你就会知道，我现在这个品牌，我的跟他们在沟通，是不是他们的语言？我们发现到现在是人手一机啊，对不对？看电视的人已经少了嘛，对不对啊？所以你要与时俱进啊。第二个，产品也很重要，产品你不能老是在卖那一种跟同业同质化的产品，那个价格拉不上来，毛利也没有，但是我们费用一直在增加，那你让公司怎么生存下去？所以我们那时候也产品全部给他做转型，才会有所谓的6000块变16000，去做转型。那你看16000，你也必须要投多少的广告下去，那个都是费用。
智慧化这件事情上，其实我们近期也有一些宣布，对外宣布的好消息，就是我们在台中乌日，我们要设一个智慧工厂，接下来它会有什么样的面貌，是跟过往完全不同的？
对对对，因为这个是系统柜这一块，那系统柜这一块里面，我们现在的厂房呢已经不敷使用了，不够用了啦。那所以最近我们在也在那附近盖了24年，24年就会完工，盖了一个新工厂。那这个新工厂里面，它有两个跟现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厨具里面，我们分成两条通路，一个是零售通路，就所谓的烟花厨艺生活馆，一个就是专案市场建设公司。那你知道建设公司盖出来的房子大概是固定，规格啦，然后模型是固定的，一楼到12楼
都统一
换嘛，所以我们在工厂生产的时候，那个板子可以细得过的做几排料，但是生活馆那是每一个家家户户的规格不一样，
客制化，
客制化，对。所以我这样新的厂里面，我们把它分成两个生产模式，根据通路的需求，我们给它做一个，譬如说客制化的，我就全自动，从来料、裁切一直到出货包装全自动。那种不是客制化的，不是客制化的，那个我就可以用半自动来生产。那当然这一块里面主要有也考虑到缺工的问题啦，我们不好找啦。
阿土伯谈了这么多次缺工，我相信缺工这个事在我们台湾樱花应该感触很深，而且您说不是只有在疫情之后各产业都出现缺工的情况我们才发现，多久之前我们就发现这样的现象？
如果严格要来讲的话，应该有10几年都有，
10多年了。因为某种程度来讲，我们算是传产传统产业。
对。
那现在一直到现在2024年了，你觉得这个情况有到多严峻？
越来应该会更严重。第一个少子化，第二个台湾呐科技业一般年轻人会跑科技业。科技也缺人，那个外送，哇，那个，你看满街都是摩托车在外送，
各产业的人才都被吸到那个地方去了，
因为他没有他时间自己控制的，
很弹性，
对，所以他想要赚多一点就勤劳一点，所以我们这个传产就面临 很大的这个缺工。
那我们有找到什么样的解方吗？除了您刚刚讲的，我们部分的生产就用它自动化，那我们还有什么方式？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事情是要 2C， 我们要一对一这样，哎，面对面的沟通的。
对对对，所以在这一块里面呢、啊，当然就是外劳生产工厂这边就外劳以外嘛，那尽量能够自动化。就给它自动化。
虽然说我们某种程度去自动化，但是呢，我们留住既有的这些人才，哎，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各企业都在谈论说，我要怎么样留住这些啊老臣重要的这些员工。我们台湾樱花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做法，打造这样的环境留才？
有，因为这一块就是也是不只是我们的痛啊，应该台湾的企业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啦。啊，所以你就必须要。对内部的人员，这些人呢，我要怎么样去培养他们？所以我们大概是这样在做。我们有一个人才池，
人才池，
人才池。哦，那分成基础的、中阶的、高阶的，我们大概分三个梯次。因为你对这些各单位，你认为值得培育的、培养的这些基层的人员。你提报出来，那提报出来，我们的人资呢会针对这一群人，我们会去找专业的老师，他应该怎么去教他们，那个是人才池。那将来要这一群人，将来这个组长、课长要出街，就从这边来。那这个中阶主管，我们一样有一个人才池，那上的课会不一样，课程就会不一样，那将来那些部级出街就从这边上去，我们大家在做。
哎，我觉得阿土伯你现在有这样的管理方针哦，还有这样的人才池啊等等的策略等等，这么完整的一套，应该跟这45年你在樱花所见所学有很大的关联。你在这45年当中哦，我一直很好奇，因为其实现在人大家都换工作也换得很勤，那不一定就是说啊，我一定要在一个企业待得很长久。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很多很多，你怎么样在一个企业当中不断的有新的挑战，一直有这个热情，可以在这边耕耘呢？
哦，你这个讲问得很好，基本上很多人这样在问我啦。那我大概都是说。因为我能力不好啦，啊，也出去也怕找不到工作，
太谦虚了。
啊，其实是这样啦，我进这家公司，我是从一个最基层的作业人员开始做。那我们的老板，他或许是慧眼识英雄吧，他就跟我轮，轮什么品管呐，轮什么生管呐。那我那时候哪知道品管在干什么？啊，他不是调你去这个单位就好，他会把你送出去外面受训。去升管，送我去东海大学工业工程系，去那边读书。所以我也是这样出来的。所以我对我们的人资，我一直在强调这一块。人就是要一定要轮调，因为人家常常在讲嘛，换了位置就换脑袋嘛。啊，事实上是这样，但是如果你永远没有换，你就没有办法跟人家沟通，因为你没有同理心。你不知道坐这个位置的痛苦在哪里。如果你今天去做了，啊，你就知道啊，所以将来在沟通的时候，啊，就很容易沟通。哦，这是一个同理心嘛。啊，所以我在这一家公司里面，大概我也是这样在轮。我从作业员到现场干部到什么，这些，然后又调到业务单位，调业务单位，然后再回去，啊，所以这一路走来，大概你谈生产，我也能够讲个两句，啊，所以这个就是让你在培养一个人的时候，我是一直跟我的内部的人资讲，最好是在客级跟部级这个位阶的时候。就要去轮，这个又未接来的，因为他的那个重要性，不是那么重要。你如果客级，你上面有部经理呀，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轮。我有一个原则，我跟我内部的人，我有一个原则，就是上动下不动，
上动下不动，
下动上不动。你的主管有轮调的时候， 你下面不能动，你的部署轮调，你的主管不能动，上动下就不动，你的作业，你的流程才会顺畅，
很流畅，很顺畅。
对，
就是说至少要有人了解说，哎，这个单位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它该做的基础是什么。
你不能上动下也动，那会乱掉啊。
其实像我们在台湾樱花，在我们国内这一套流程，我相信在您或者是好几位的以前的主管当中，这样带领下来，这个企业文化精神是延续的很好的。那这几年我们看到台湾樱花也开始布点海外了，尤其在两年前我们也到了越南去设立我们的分公司哦。如果在海外的这个布点当中，除了越南，当然我们看到很多高科技产业都过去，它不仅有未来的前景，甚至有很多的人口红利。在海外市场，您还看到了哪一些布局的可能性？
现在海外来讲，亚洲呢是我们一个蛮重要的未来要去发展的。那因为东协它是一个现在是一个人口红利最多的地方。而且那边的消费开始在起来，消费已经开始在上来，所以在东协会是樱花未来要好好去经营的。那东协要去经营，第一个点就越南，越南里面不管它大概有9000多万人嘛，平均年龄30几岁，那个收入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整个经济体。它是所有的不管跟中国、日本、欧洲、美国，他们都有签免关税的经济体，它是一个相当好的地方。所以我想除了我们樱花，应该有很多台湾企业都往那边走。那我们在那个地方呢，我们2年前开始投入。其实在这个品牌在那边也40几年了啦，大概3-4年有了啦。那是一个代理商嘛，那后来2年前我们谈一谈，我们就并购嘛，并购下来。那它会是我们东南亚的一个基地，未来像我们现在在看的缅甸啦、马来西亚啦、菲律宾啦，那个都是我们要慢慢的侵蚀过去的。
其实像各产业这2年都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所谓地缘政治。我不晓得在我们厨卫店这个产业有没有碰到同样的一个等于说我们必须去考量的这些点。
这一块我们倒还是比较没有
了。比较没有
因为我们这个产业是家家户必需品，
刚需的，
一定需要的这个东西。所以到目前我们还没有碰到说有这个因为政治上的
问题。
对，
这一路上走来您应该也有碰到许多的贵人。如果说要提一位是让你印象最深刻也最感激他的前辈，您认为是哪一位？
我们的创办人兄弟，我们的樱花的成立是他们两个兄弟创办人，一个是负责外部，一个是负责内部。那我早期是在内部，在工厂里面，所以我刚刚在讲嘛，那一直给我轮，一直跟我轮，从基层作业员，然后上来到一个中阶主管，到中阶主管的时候，到科长的时候，就轮了好几个部门，然后派出去受训，然后又派到业务单位去，营管啦、服务啦，反正公司里面的部门啦，除了财务部。那个专业我没有办法用来，
其他都待过，
其他应该大概都有待过了。资讯没有了，资讯那个专业我也不行了，所以我非常感恩他们，非常感恩他们，因为给我这个机会。然后另外一个感恩就是他信任我，后来我接总经理的时候，我前阵子也在跟我们的创办人讲。我们创办人跟我们董事长讲，我说我接这个总经理大概10几年哦，他们从来没有主动来找我讲说你这个应该怎么样，这个应该怎么样，从来没有。
他们都放权让你来做，
充分的授权，充分的信任。那当然，我还是每个月会把损益表交给他，损益表交给我们的董事长啦，我们的创办人，让他看我们的业绩怎么样。所以对我们整个的团队呢， 我们的董事长也好，我们的创办人几乎是非常相信我们的团队了。嗯，哦，这个我想特别感恩他们了。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阿土伯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啊将近一甲子的一个企业怎么样发展一路的严格。非常谢谢您，也祝福您，祝福台湾樱花。
好，谢谢您，谢谢，也谢谢所有的这些观众朋友，新年快乐。
好，决策者，我们下回见。